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慧睿牧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是一个叫做吴石的这个人。中日战争结束之后，随即发生国共内战。起初国民党是拥有400万红丝，并且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部分的土地，而红军他的军队人数都不及80万人。为什么红军可以在短短3年之内就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令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以致红军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呢？当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的确是做得非常好。不少国民党的政界和军界的要人原来都是共产党的间谍来的，其中包括有吴石、吴仲熙、刘飞、郭汝瑰、韦立煌、洪向辉、高树勋、赵寿山、孔从周、刘忠宽、张克合、何基礼、吴化文、韩念成、廖运周、余心清、陈宝仓等人，他们都是属于国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数在20年代或者是30年代，一是就加入了中共，一是就非常同情中共，最后都是加入了中共的行列当中。在国共内战当中，他们不住地向解放军提供国军的机密情报，甚至有些在内战紧张关头的时候调转枪头，率领部队转头共军，以致国军一败涂地。有些亦都在国防高层里面潜伏，令到蒋介石的军令都未曾达到战区的司令官之前呢，已经落在毛泽东的手中了。这个就是国民党失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刚才我们所讲十几人当中，17人当中有15个是全身而退的，但是呢唯有吴石和陈宝仓，因为他跟蒋介石去到台湾，继续在台湾做间谍的工作，企图呢是解放台湾，而吴石更加被称为密使一号。如果不是另外一个情报员蔡孝乾供出，相信台湾呢亦早已经是被解放了，不会弄至今天这个所谓两岸对峙局面。而吴石的故事一个是非常有趣的故事，以至中央电视台拍了一套的电视剧叫《潜伏》，都是讲述吴石将军的故事。吴石是生于福建省的一个吕氏汉儒之家，他在1894年出世。他最初的时候只是读私塾，后来就转入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学校读书。1911年他响应武昌起义，并且参军，进入了武昌军校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这个保定军官学校。保定与黄埔军校齐名，事实上保定的经验规格比黄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与张自忠、吴国桢、白崇禧是成为同学，他其中是与白崇禧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后来他亦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1929年去日本留学，名列前茅。回到去中国之后，他就任国防部史料局的局长，并且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对情报的工作呢是犹有见地的。那吴石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有两个人对吴石呢是影响非常大的。第一个叫做何遂，何遂呢就好像吴石一样，他是福建人， 亦都係出身於保定軍校，曾經任西北軍嘅參謀長，喺蔣介石政府裏面係任職立法委員。這個何瑞有三個仔，何世容、何世平、何康，一個女叫做何家，四個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何瑞和吳石關係非常的深，他們兩個人同樣是對蔣介石的領導非常的不滿，尤其是不滿他不是全心抗日，對他來說他是憤憤不平的。1937年透過何瑞的關係，吳石就有機會接觸到周恩來、葉劍英等人，他深深被這一班的共產黨的領袖一些的charisma 吸引住。西安事變之後，他開始和共產黨有些緊密的聯絡和接觸，並且是向解放軍提供吳氏有關國軍的情報。第二個影響吳石的人就叫做吳仲熙，就好像吳石一樣，他也是福建人，亦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而且又是姓吳同宗。在抗戰期間，他秘密加入了中共，長期是潛伏在國軍當中，從事間諜的工作。他對吳石的影響非常非常大。1947年1月20日，當時吳石是任國防部史料局局長，何瑞的兒子何康是在上海聯絡這個的吳石，並且在錦江飯店見面。在這個時候，吳石也都是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這件事之後，他為中共提供了不少的情報。比方來說，在徐蚌會戰之前，吳石就將這個情報交給吳仲熙，由吳仲熙呢就交給中國共產黨的手裏面。在這個情報裏面是有淮海戰場形勢圖，一一將國軍的重要資料和情報一一呈上，對中共戰勝這場戰役起了極大的作用的。1949年解放之後，吳石隨從蔣介石飛往台灣，其實他在台灣的任務就是做情報的工作，提供共產黨以至可以解放台灣，所以號稱為密使一號。到了8月的時候，何瑞的女何家奉命和何瑞一起去到台北，並且一早和那裡潛伏的另外一個兒子何世平就會面了，並且跟吳石就取得聯絡。吳石當時是任國防部的參謀次長，亦都是深得蔣介石的信任，他為中共提供了不少有關台灣政治的軍事情報。自從金門戰役和舟山群島戰役失利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不是戰無不勝，這兩場仗大敗更加促使了毛澤東想早日解放台灣，於是就派了女黨員叫做朱峰，她從香港出發去到台灣，並且呢一去到台灣的時候就有機會跟吳石是取得聯絡。她又跟另外一個的情報人員叫做蔡孝乾取得聯絡，每逢星期六呢她就會去到吳石的屋企獲取情報，到了第日周日就送给蔡孝乾，由蔡孝乾透过各方面送到来香港，由香港就送到大陆。他曾经有七次的见面，这个朱峰还接受蔡孝乾私人的委托，将他的妻子和他的妻子的妹妹送去大陆。这个之所以能够造成，都是靠吴石做高官而促成的。1950年蔡孝乾呢是结果呢这个称为老井呢就因为呢派这个光明报四个台湾学生呢就被捕， 其中一個台灣學生就 提供了一個叫老鄭的人。那這個老鄭呢是誰呢？其實就是蔡孝乾。在上一回我們講到蔡孝乾的生平的時候呢，就講到蔡孝乾呢其實是替中共呢在台灣做情報的工作。就因為這個台大的學生供出來呢，蔡孝乾這個稱為老鄭的人呢，結果呢就身份被暴露了、然後呢就被捉了。隨後他又叛變，甚至呢是出賣了所有其他這個的特務的同工。他曾經在一個鈔票、這個鈔票裡面寫了朱鋒的電話的號碼，於是這個的號碼呢就引致來呢是朱鋒呢是落網了。又在另外一個記事簿裡面呢，他也都提及這個吳次長這個名字。全個台灣誰是做次長又是姓吳呢？只有吳錫一個。當然啦，蔣介石是非常信任吳錫，嚇了一跳，就是透過蔡孝乾的供出，結果中共在台灣的情報呢就一網打盡了，完全被消滅。在1950年1月10日，吳錫、朱鋒、陳寶倉、吳錫的副官這個聶希，結果就是在台北被槍決。吳錫當年只是有56歲而已。到了1965年的時候，吳錫身亡這件事在大陸一向呢都保密的，直到1965年的時候中共才追認他為這個革命烈士，並且將他的骨灰葬在北京市福田公墓。當吳錫去台灣的時候呢，當時他的兒子還在南京大學讀書，所以呢就沒有跟他，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陸。其後他的大兒子吳少成呢就一直是在大陸做工，他是在南京大學呢是任教經濟系的。他的女兒呢也都在大陸成長和學習，他是、上海醫學院畢業，是在中國中醫科學院裡面做一個研究員。當吳錫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也都受到牽連入獄，後來幾經這個的爭辯，結果呢就是被釋放。1980年他帶著一子一女遠赴美國的洛杉磯，並且是長居於在美國的地方。所以吳錫的一生是都非常傳奇的，他是成為了這個密使一號，在台灣做這個特務的工作。如果不是蔡孝乾揭穿這一件事情以至他落網，很可能，很有可能台灣一早已經被解放。所以我們看到吳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好了，今天我們講到為止，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是這樣先，拜拜。